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好，那在新的一年，好，我们在这里先问候每一位啊，新年快乐。那今天我要继续来讲这个关于我们要怎么样来竭力追求神。好，那特别要讲到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反对的声音、反对的声量。可在分享之前，我就是特别想要提醒，好，再次的鼓励，特别是我们在线上的这些网络家人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一起来宣扬福音，好，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现场，不管在你的家庭或者在你的职场，好，我们祷告神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热情放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很大的需要，好，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把勇气给我们，借着我们的口来传扬福音，带领人在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时代，我觉得人们可以认识神，好，生命可以得到一个改变。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也鼓励你可以用媒体来宣教。如果你长时间或者你常常觉得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信息对你有很大的帮助跟祝福，我就鼓励你把这个信息给传出去，好，就给分享出去。好，那我相信当你这样传出去的时候，神，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那神也会做他要做的。我们就是求神为我们寻找，好，那些网络上很多迷失的灵魂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话语，他们可以得着拯救。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福音事工，让我们可以我们就一起来连结，我们一起来服侍主。好，另外呢，在新的一年，我想说，如果你渴望新的一年你可以更多的被造就被建造，好，特别在当地，好，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都是那么多的华人，或者也许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有负担想要传扬福音，那可是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的被装备。那我再说，现在媒体时代非常方便，好，那你也可以使用教会，特别为着我们的线上家人，我们所有的网络家人们，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新的网站，好，就是你可以打，就是锡安地级宣教网站，你就可以就找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里面有一切可以使用的这些教材，好，这些信息、敬拜各方面。那我觉得你自己被装备或者你在聚会当中来使用，我觉得都是很好。所以新的一年期待神都这样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单顾自己的事，觉得追求主很好很享受，而我们也更多的想到这个福音的负担。我相信当我们装备自己上山的目的是为了下山，就是我们装备自己的目的其实就是期待我们这个人可以因为更多的得着主，好，更多的认识神，好，好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开始给予，好，给予我们周围的人，这样我相信神会来祝福。那我就要讲到今天，我就是要特别来提到说关于一年的开始，我要讲到关于面对反对的声浪。好，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面对，怎么样来因应。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好，就是你本来要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你也觉得应该做，甚至你觉得是主的旨意，特别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我在说跟天国或者跟着神的计划，比方神要你做这件事情，也许在你的职场上，也许开一个职场小组，或者说也许甚至有的人神就兴起你要起来全职来服侍，或者也许有一个事工在那里面，或者有一件事情你就觉得我要这样来做，我要做一个公益的律师，特别来帮助那些比较弱势的，好，比较被人欺压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我要来帮助他们。可能在那里面你感觉到说，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而且都合乎圣经。我在说一切的你想要做的事情要合乎圣经，那我觉得神才会祝福啊。可是问题是，即或是这样，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也合乎圣经，可是并不代表说你不会遇到反对的声浪、反对的声音。而事实上常常是因为是神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会有更多好从仇敌来的兴风作浪。所以一开始我就想到马丁路德，好，在教会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应该都要很感谢他。好，那马丁路德呢，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那当时他坚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信称义。那所以因为当时在16世纪其实也是很混乱，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教皇教廷那边他们就是贩卖赎罪券， 他们觉得说，你们只要花钱，好买就可以用金钱来换取上帝的救赎。所以呢，马丁路德非常不赞成这件事，他觉得说，我们可以得到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好是神白白的礼物，好，所以我们是因信，因着相信，我们被称为义，并不是说好像说，你花一点钱，你就可以为你的爷爷、你的曾祖父、你的家里拿起口子没有信主的哦，就为他们花钱来买救恩哦，他们就不需要，好像即使在地上没有信耶稣、没有信神，可是呢，将来他们也不需要受地狱之苦。马丁路德觉得不是这样，是信心，好是信心，好，所以他就起来反对，好，他强调说圣经是启示的来源，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好，那个时代你知道，通常人们不能都只有教皇，好，他们读这些神职人员，他们读圣经，然后我们一般老百姓就只能听啊，所以他觉得不是这样，好，他相信。好，他相信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服侍主，好，不是说好像只是某些特定的人物才能够服侍神，所以他就挑战教皇的权威，好，他觉得教皇你不是上帝，好，这样，所以呢，他被教皇好教宗称为说他是一头擅闯上帝葡萄园的野猪，好，一头擅闯上帝葡萄园的野猪，所以罗马教廷就把他看作是恶魔一样，好，所以就公开在全国就不可以私下或公开的来阅读他的作品，不可以帮助他，不可以支持他，只要见到他你就可以抓他，就可以逮捕他。所以你可以想到说，马丁路德为了这个教改，宗教改革，我觉得他真的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好，那当然我只是简短的讲到当时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不容易，好，所以他强调说唯独圣经，好，唯独信心，好，唯独恩典，好，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要提到说，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浪，甚至就是根本就是这个教廷根本就是公开的就是要逮捕他，就是要取他的性命，这么大的反对声浪，但是他的信心从哪里来？他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他可以屹立不摇，他可以继续的好像说刚强的站立来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需要想的。那就是当你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大概很难，也许我在说我们都喜欢平安，我们都喜欢什么都好好的好好的，我们都不要遇到风浪，我在说没有人喜欢遇到风浪，可是事实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特别如果我们想要走在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你就一定会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有一些困难。你看《使徒行传》14章22节，主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进到神的国真的不是说好像说好像都是很开心的，有时候基本上你如果进入神的国，或者说我们要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逼迫、一些患难，并不是说好像都是我们信耶稣就热热闹闹、开开心心，每天都有活动，每天都有好吃好玩的。你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的信仰，你要真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得着主或更多的认识神，弟兄姐妹，我们是会遇到一些艰难。提摩太后书3章12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果是这样的信仰，你还要过吗？好，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只要过那种好的，就是给我带来平安，给我带来祝福，给我带来供应，什么都是好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才要来相信。这不就是我们相信任何宗教的，很多人相信任何宗教的目的吗？我拜这个我拜那个，就希望你们给我钱，给我福，给我寿，什么都要对我好。可是主却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立志，主啊，我要敬虔，我要敬畏你，我要好像遵守你的旨意，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如果我们真的要过这样的一个日子，这里说我们会受逼迫，讲的是不是人人都会觉得你很好，而事实上主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可是这样的信仰你愿不愿意好像说虽然如此，我们信靠主，我们是会遇到一些逼迫，好，或者一些艰困，好，艰难，但是我仍然愿意这样子来继续的信靠我的神呢。好，我们知道名人德雷莎修女，当她做修女 两年之后，他得到上帝的引导哈，就是神要他就是要设立一个仁爱传教修女会哈，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工作哈。所以在1952年，他就他在印度哈，那就在这个最贫困哈，很多生病的人哈，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成立了垂死之家哈，就是来照顾这些病人或者快要死的人，也许没有人照顾他，有时候他们会去街上去找这样的人，脏脏臭臭的啊，他们就把他带回来清洗干净哈。有的人呢，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口饭呢，可是最后临死前哦，吃了那一口饭，他们就心满意足哈。那所以呢？啊，你知道德瑞莎他们做的工作就是这样，来照顾他们，给他们最后或者说没有人照顾的这些孤儿啊，那他就是来照顾好，来帮助他们。可是问题是他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就遭到邻居哈，特别是邻居有一个是印度教的领袖，非常强烈的反对哈，他们就觉得这样做，他们就很不赞成，所以就不断的施压哈，甚至有暴力有威胁。所以德瑞莎修女她的同伴就说啊，那不如这样子，我们搬家好了，我们不要在这里，人家都不喜欢我们在这里干什么。而且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被人家威吓，被人家暴力相对啊，那种威胁怎么会不怕呢？当然就最好赶快走啊，特别他们都是修女，都是女人啊，有时候说实在的怎能不怕呢齁。那可是呢，德瑞莎修女说，我没有死我也不能离开啊。她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他知道神就是要他服侍那个穷人中的穷人，所以神就要他在这里来帮助他们。好，弟兄姐妹，有时候你要做一些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不顺利，有些我们觉得好像是主的带领，可是这么不顺利，可能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有时候我们觉得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可是有时候不一定是，所以呢，有时候只是我们自己，所以可能是你错了。好，那另外呢，可能是跟你做错是没有关系的哈。如果是你自己做错，好，弟兄姐妹，我觉得很简单，我们就道歉嘛哈。道歉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我们都是人，我们是有可能会做错，我们做错决定，做错判断，所以道歉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困难哈。但是有的时候问题就在于不是我错哈，而我想要做的事情哈，我这件事没有错哈。是好事，好，就像德瑞莎修女她要帮设立这个垂死之家，帮助这些孤儿啊，这些濒临死亡的人，好。可是呢，是对的，是没有错的，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却从人好得到反对，好。那通常有的时候我们做对的事会遇到一些反对的声浪，那你就要知道说这个反对的声浪好行为，有时候就是来自于魔鬼好撒旦的搅扰，好。那撒旦他的名字又叫做魔鬼。那魔鬼就是反对者，魔鬼的意思就是反对者，所以魔鬼的反对就是特别是当你要做上帝的事情，他就会好像特别明显的好像就会做一些相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好不容易哦，他要受洗了，突然之间受洗之前他出车祸了，哦，他开始不敢相信神，他觉得哦，我们以前拜拜的神明哦，在生气了，我们的祖先在生气了，这样就不敢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要会认出，要知道说，哦，有的时候当我们做对的事情，有的时候撒旦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周围兴风作浪。今天我特别有负担，想要用尼希米的事情哈，那来讲到关于这件事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反对的声浪。我先来读两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1-3节哈，这里提到。他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 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奴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好，第六章15-16节，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回来看这个经文，可是我简单来讲，尼希米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我们知道。 好，那一天他是其实是做酒证的，好，做酒证在亚达薛西王的旁边做酒证，好，就是酒证就是王要喝酒之前他需要先喝试喝，好，那万一有人在酒里下毒，好，那他就先毒死，好，这样就保护王的生命，好，那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酒证必须是基本上是王很信任的人。好，可是那天呢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听说耶路撒冷好的城墙被拆毁，城门也被火焚烧了，所以他就很难过，好，他就一直难过好几天呢，他都不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所以王也看到他脸上有那个愁容，其实这件事情也很严重啊，你在王的旁边哦，你还有那个臭脸哦，就是那个不开心的脸哈，所以其实是很危险的哈。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心里太难过，他想到神哦，神的家，你看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被拆毁，城门都被烧了哦，他就觉得他心里就真的太难过，所以他就进食祷告，然后就很难过嘛，很悲哀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那王也看出他脸上的这些愁容，也问他，所以他就趁势他就告诉王说，王你可不可以允许我，就跟亚达薛西王说，你可不可以允许我让我回耶路撒冷来建筑，来修建这个城墙，因为城墙被拆毁了，城门都烧掉了这样。好，所以呢他就王也很好，王就说好，好，就让你回去，那王给他方便嘛。好，那可是呢当时就有些人就反对，好，反对，那有而且甚至他们有一些行为这样。那到底尼希米他是怎么样超越这些反对的声音来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好，可是这也是今天你我会遇到的，如果你要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可能就会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反对。好，那有一些反对我在说，但是我不要大家误会说你今天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人家不顺你的意，你都觉得哦他都是撒旦，好，都是不一定，有的时候有的人在一些很荒谬的一些行为举止当中，我们需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告诉他所做的是不对。好，那并不代表我们这样做，好，就我们就是撒旦，都是对他敌对我们的都是撒旦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说的是有一些时候特别是关乎神国度的事，有些事情是很明明白白的，好，特别是为了福音的事工，因为我在说魔鬼最仇视的就是抢灵魂的事情嘛，好，所以呢只要是跟福音有关系的事情，不管是医病赶鬼啦，好，教导啊这些，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常常都有仇敌的工作，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好，就我这样讲是说你不要什么事情，好，就是好像不顺意旁边有一些反对声音你都觉得是魔鬼的声音，我不要你这样错听，而是你要了解说那个前提，好，基本上它仍旧根基它仍然是在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国度当中，好，那不能够违反圣经，好，这样基本上你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分辨。好，那所以呢我刚刚就提到说尼希米他所经历的，好，因为他要建造城墙，好，可是呢他遇到了一些反对的声浪。好，那所以尼希米也像德瑞莎修女一样，好，她需要超越这个反对的声音，她需要坚持，好，在那里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好，从15节那边我们看见，一路月25日就城墙就修完了，说的是他们修了52天城墙就修完，也就是说尼希米他终于克服所有的反对，好，他就完成了他的使命。好，这里提到说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这个工作的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好，所以这里提到说旁边那些仇敌，那些本来那些来捣蛋的，好，那他们看见52天就完成，他们看见这个工作的完成，这个旨意的成就是出乎我们的神。好，那我在说在这样一个反对的声音里面，好，我觉得还有一些不容易克服的障碍，可是尼希米他可以完成修建城墙的工作，我觉得不是靠人的力量做到的，这真的是神所做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这样来看尼希米他到底面对的反对是什么，好，他到底在反对当中呢他是怎么样去得胜然后来完成这个使命。 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好，我们也会面对到一些反对，可是我们应该要怎样就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因应，或者说我们来认识，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敌对仇敌，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好，所以你必须从尼希米记当中，你就可以看见仇敌的三个战术，好，你要了解好撒旦的战术，好，第一个战术，好，就是他用的是妥协的战术，妥协的战术。好，也就是说当从这个经文好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边提到说，他们为了要拦阻尼希米来修建这个城墙，所以撒旦他就使用妥协的战术。所以他们一开始呢，好，就是他们是在那里嘲弄跟就是妨害，好，他们来工作嘛，好，所以呢就不是都讲一些有一些嘲讽的话吗？就是觉得说，哦，你们盖那个城盖不成的啦，哦，那个上去狐狸上去那个墙就倒了，好，就讲这些，好，让人没有信心，你做这是白做了，好，你做了就是没有用啦，好，不会成功啦，这样，好，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弟兄姐妹，当然你要做主工啊，你还没开始做嘞，或者你正在做哈，一直旁边一直有这种声浪，说实在的，你里面当然也会很不容易嘛，哈。那可是后来没想到说，我们看见说这个尼希米哦，也不管他们的嘲弄，他就去继续做，继续做，继续做，好，继续来修建城墙，哈。所以后来有三个一卦的人，主要的领袖哈，叫做参巴拉、多比亚跟基善哈。这三个人就说那看起来用嘲弄的方式啊，嘲笑的方式都打击不了他们的信心哈，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来谈一谈哈。所以呢这里提到说他们参巴拉跟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哈，那就见尼希米说你来我们在阿努平原的一个乡村哈，我们来相会哈，就讲的是我们不要吵架好了，我们来谈一谈哈，我们来谈一谈。对姐妹，妥协这件事你也不要觉得妥协一定都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它有好处也有坏处，有一些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也许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可是有一些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如果我们觉得说当我们这样子做可以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妥协是没有关系，你不用一直坚持说我就觉得这一定要这样子就一定不可以怎么样的哈，这个那就不需要，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妥协的哈，这样那就不用觉得说一定是好像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哈，所以妥协不一定是不好的。好，那只要说那个结果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话，那其实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有的时候父母之间爸爸妈妈之间对待小孩，或者说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有时候带小孩的看法不一样，但是问题是说如果说目标是相同，如果我们统一我们想说我们可以这样来做，对小孩就会有一个帮助，那我觉得说实在就可以各退一步嘛，这个就是妥协是没有关系的哈，就是它并不牵扯到说什么罪的问题只是其实就是角度做法不一样啊，那我觉得妥协是没有关系，也不用觉得说为什么每次都我妥协你啊，这样其实不一定好，只要说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是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阵营哈，那或者其中来就我们来说我们来妥协这件事情是可能会带来一个罪恶那就不行，那就不能够妥协。好，比方这个参巴拉他们的妥协的意图，他们告诉这个尼希米说我们来谈一谈，好，来谈一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要破坏尼希米，就是你不要来建造城墙。好，因为这边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事情如果你一直谈，你什么事都不用做，有的人就利用这种方式，我们还没谈好，继续谈，那你该做的事你都没有办法做，拖了很长的时间，你什么都做不成，因为他就是一直耗你的心力，一直谈，把你真的搞得真的很累这样好。那所以呢，尼希米他分辨出来这件事情，他知道他们就是想借着谈好，那来就是来影响他，让他不要建造城墙。就觉得如果我们谈是说我应该要这个工程，比方说我应该是要这样子做弄水泥呢，还是要用这个那我们要谈出一个共同的结果，这个当然可以，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 OK 的。可是呢，尼希米知道你们的谈就是我觉得我要建造城墙，可是你们的想法是不要建造城墙，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面已经一个就觉得要这样做，一个不要这样做，那而且尼西米的想法是他知道是神呼召他，是神让他来修建城墙，所以他一定要修建城墙。可是另外这一帮人，他们就是不要修建城墙，他们就是不要神的那个城墙被建造起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觉得坛是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坛就是一个拉扯的力量，在人的里面，他就耗尽你里面一切的这样的心力。所以尼西米他说，实质上他们却是想要害我。好，所以尼西米他很清楚，他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善意的妥协。好，所以尼西米的对策是什么？尼西米的回答是什么？首先你会看见，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也许今天讲完以后你回去可以看尼西米记，很短很短几章而已，那你就会发现尼西米好，他面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来谈啦，来谈来谈哈。第一个我觉得他就是会分辨，好，他会分辨，然后呢你发现他就是拒绝，他就拒绝。第三，他就专注在他的使命上面。好，我们来看，也就是说他会分辨了解对方的意图，他就知道你们来者不善，你们就是想要用这种谈啊谈啊谈啊来耗我的心力，就是让我不要来哦，来修建城墙。好，所以他就决定面对这种不是善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这种谈话，他就觉得拒绝。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只是一天到晚，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善意。有的人就是一直谈谈谈，就是你要顺他的意啦。好，所以有的时候尼西米他在这让我们看见，面对这样的状况，人他就没有真的要听，你谈也没有用，所以他就拒绝，他不跟他们谈，不跟他们说好说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宝贵。这个时代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花，有的人呢，真的你跟他讲一些事情，他就想跟你谈啊谈啊，可是他并不想要去处理他的问题，就把你心里都耗光了哈。那这种情况就是不用跟他谈。好，因为你会发现你谈了老半天，除非是真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哦，比方有人来找你谈，他真的希望他的家庭可以得到改变，他真的期待他的个性，他的婚姻可以得到改变。好，他跟你谈到，哎，那我们当然就谈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引导或帮助，好，大家就可以了解他的状况。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来谈，你就知道他就只是想坚持他的，我就是要这样，我就这样。有时候你不顺他的意，有时候你们两个还会吵起来这样哈。但是有时候你就要会分辨，在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你要拒绝哈，就这种多余的。我自己觉得有一些协谈是真的太浪费时间了。有的人就只是每一次就写一大堆给你哈，就是要谈谈谈，可是他并没有打算要改变。好，就像尼西米他所面对，他已经知道对方他们没有要改变。好，所以呢尼西米就决定，那我就拒绝你们，我不跟你们谈这样子。他决定我要专注在我的使命上面。好，所以呢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参巴拉这些人，他们的想法是不要让尼西米完成神的旨意，可是尼西米他不要让撒旦的意图得逞，所以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要拖，就好像扯我的后腿，一直借着谈要让我拖慢速度，或者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修建城墙。所以这个时候他做什么？他就更专注。弟兄姐妹，仇敌不让你做什么，那你要越在这个时刻你越要做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容易，可是你需要专注，你需要专注，你要需要会分辨，不然有的时候真的你就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因为你妥协了，你妥协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比较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事上要留意，就是当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要认出哦，仇敌的一个战术，当他使用这个妥协的战术的时候，可是你知道他没有要改变，他只是要影响我，好，没有办法更好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要拒绝跟他对话，然后呢你需要继续的专注，好，专注，好，那在神的工作上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好，那你就知道神就会帮助我们，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真的要知道，好，那而且知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那对我们就会是一个祝福。不然有时候你妥协之后，你会发现你离神越来越远了，好，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就会妥协，好，就是他们不会认不出来嘛，好， 也许她来教会啊，信耶稣了哈。可是呢，啊，丈夫觉得说，哦，你花太多时间呢去教会了，那不然这样子好了，你一个礼拜去教会，然后一个礼拜在家里陪我这样子哈。那这样子哈，那一开始有的人也不会分辨哈，啊，就想哦，这样好像也很好哈，啊，就妥协哈。那渐渐的呢，就你们知道聚会就是这样，你如果没有很持续向主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哈，慢慢就开始会妥协很多。慢慢丈夫说啊，你一个礼拜陪我，可是你看孩子还小，你应该先陪他们，不然到时候怎么样哦？那我们有家庭的时间啊，不然你一个月去一次就好了。我想也对啊，哈，也不应该为了信仰破坏家庭幸福啊。那好吧，那我就是一个礼拜陪先生，一个礼拜我们全家人出游，那一个礼拜也许我再来教会啊，反正。就一个月有去教会，我有就是有信主嘛哈，然后慢慢的呢，另外这接下来这个有学校的这个园游会啦，又有这个恳亲会啦，又有什么这个啊，或者说有时候这个先生的办公室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社交啊、聚餐啊，要你去啊，啊，你就慢慢你就会习惯啊，对哈，这个也是这，你就是这个就是你错误的妥协，你就没有专注在你的使命身上。好，弟兄姊妹，我也看过有的人。真的，他们就是虽然是刚开始自己信耶稣哈，家里都反对哈，就是从婆婆开始哈，那丈夫反对啊，反正就是没人支持的。可他们每个礼拜，即使回去哦，就会被骂，但是他就是坚持来聚会啊。后来全家得救也是有的，所以这就是说，你一定要专注哈。专注在你的使命上，有的人就是太容易妥协，哦，现在孩子还小，孩子先补习重要啦，哦，那这个学校课业重要，等到他们上高中再来教会好了，国中这段时间很辛苦，哦，先让他们先冲刺一班好了，补习啦或读书啦，这样礼拜就利用这个时间，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团契啊，去教会，先把书读好好了，高中再去教会或大学再去教会，我跟你说到最后就不会去教会啦，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都看外在的事物，我们看好像是这样，可是你不了解其实背后有一股力量，就是那个反对的力量，我们说就是魔鬼的力量。可是如果你可以专注在使命上面，就是比方我就专注聚会或者照着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反而会得到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一定要了解，仇敌的战术第一个就是他就是要你妥协，只要你妥协家庭就会幸福，只要你妥协啊，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个问题也没有。可是你如果不会分辨，弟兄姐妹，你没有属灵的分辨，属灵的分辨从哪里来？属灵的分辨从你读圣经来的，你要一定要认定圣经神的话，然后你这样子来做一个正确的有判正确的判断，然后呢你就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我觉得才会带来一个美好的结果。第二，我要讲到魔鬼的第二个战术，他用的就是毁谤的战术。毁谤战术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那边呢，你也会看见，当这些参巴拉这些人，这些伙人，他们发现没有办法妥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是讲那些谣言，叫释放谣言，那他们就是要来毁谤。他们就讲说，哦，尼希米呢，他其实是要试图要谋反这个波斯王哈，那所以呢，他其实是对王不忠心，他就是想要篡夺王位哈，所以他假借着好像在那里，你看修建城墙，有一批人就跟着他，其实他们是想要造反呐，哈，这就其实这个谣言哈，就是一个骗人的话语，那但是谣言却是我觉得撒旦很常使用的一个战术哈，撒旦为了要破坏这个上帝哈，跟上帝跟他的百姓哈，那所以呢我觉得或者说上帝的仆人跟他的百姓之间那个关系哈，所以有时候常常会利用这个谣言哈，他从起初开始他就是这样，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边提到撒旦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他常常用这些谎言啊，来讲讲东讲西啊，真的好，所以你会发现从这个哪里啊，创世纪那边开始，他就开始讲这些谎言啊，哦，那怎么会呢？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呢？哈，其实他当然知道神就是这样说，神说是就是了哈。可是有的时候，魔鬼就会 放谎言在人的里面啊，一次不聚会也不会怎么样啊，你做这件事情去沾心谱也不会怎么样啊，我们耶稣有信就好啦，齁、哦、也不一定要受洗啊，对不对？这个拜拜东西不能吃吗？反正我洁净都好啦，喜欢就吃啊，好，尽量吃啊，齁、哦。对，这边很多事情本来就确实啊，有一些你从圣经上来看好像确实凡物洁净都可以吃啊，可是有的时候也神的话还有另外一些话，特别是主有时候把不平安放在你的里面，有些不荣耀神的事情你也不要做啊。如果凡事都可以做，那你去抽烟啊、喝酒啊、吸毒啊，那这个都可以做吗？啊，对啊，看起来凡事都可以做，可是不荣耀神嘛。所以你要知道，但是仇敌常常会用这种谣言哈，就是让你就是哦，错误的对神有认知啊，或者就是觉得说哦，上帝好残忍哦。你看那个旧约的神哦，有的人不愿意信耶稣，就是因为觉得旧约的神好残忍。你看杀那么多人这样子哈、哦，那或者有时候觉得哎呦，你看上帝好像很要钱哦，都要我们十亿奉献，他自己都那么多了，还要我们十亿奉献这样。就这边你了解很多，就是仇敌的这种谎言在人的里面，就让他觉得说哦，就是不敢来靠近神，或者因为这样子好像我们对神失去那个信心，不要信耶稣哦，信耶稣都不要祖先了，他们都把祖先给打破给烧了 哦，所以真的是信耶稣哦，没有祖先的啊，这样。可是他忘记我们真正讲的不是，我们不是拜祖先，我们敬拜神，可是这个祖先说的是孝道啊，我们乃是更加的强调那个孝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孝顺我们的父母哦，而不是只是说在他死后、哦、我们要怎么样的办怎么样的仪式哈、哦，好让大家都知道我有多孝顺，人家不是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仇敌就会常常哦这样子哦，甚至有时候会常常会用一些话语哈、哦，就是一些谣言，让有一些人就觉得就不敢信耶稣哎，真的哈、哦，就觉得他这个是邪教啊，是洋教啊这样子哈、哦。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啊，就提到说，他说他妈妈哈、啊，从小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去那个教会哈、啊，不要去那个教会哈、啊。好，那他讲的就是沟子口贤堂哈、啊，讲啊，不要去这个教会啊，为什么？那里面的椅子，他们聚会的时候，那椅子都会飞来飞去的这样子哈、啊。弟兄姐妹，好，他讲圣灵的工作吧，这样子哈、啊。但是问题是，啊、哦，小孩就会听了就会害怕、啊，真的哈、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仇敌会用这很多这样的一个谎言哈、啊。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好，有些谎言真的让你甚至是那种谎言是觉得有一些甚至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你没有读圣经，你也不会觉得说好像里面有什么不安，你去那边吃喝嫖赌，好，你说谎话，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你很好像里面很好像说神的责备，一点都不会，就是因为魔鬼早就在你的里面，让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大家都这样，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现在谁还在讲顺服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哪有顺服的？哈，就是你知道，这个都是仇敌的谎言。一个好的一个事情，甚至是一个好的教导，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他就会借着人传人了，哦，你就会受那些同侪的影响。哦，有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就进到你的里面，让你搞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读圣经，读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你才不会被骗。你怎么样面对那个谎言，就是要用真理。主说我就是真理嘛，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就是真理。所以你唯一能够面对谎言，弟兄姐妹，就是用真理。好，所以你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你自己就成为说谎的工具。我们自己在说谎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好，在犹太人的塔木德经里面，他们讲到一个故事，是关于这个毁谤跟说谎 的事情。好，讲到毁谤跟说谎的人，他们给邻居带来无法挽救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好，所以有一次这个毁谤人 的人、啊、就去问找一个拉比，好，跟拉比说，问他说，拉比，像我这样的人，我说谎啊，我这样在背后毁谤人，我可以被饶恕吗？拉比说，哦，拉比就是他们的夫子啦，哈，这样就说你真的想被饶恕吗？哈，好，他就回答说，哦，对啊，我想被饶恕啊。所以这拉比就说，哦，好，那我现在我给你 一把鸟羽毛啊，你把这个羽毛就放在你曾经毁谤过的人的那个家的门槛上，一家放一根羽毛这样子。好，所以啊，这个人他就照拉比的话去做了，好，就是他曾经毁谤过这一家，那一家就放一根羽毛，一根羽毛，一根羽毛，这样放好了。好，那回来之后拉比就说，那你现在再去把那个羽毛给收回来这样。那他就说，他再回去的时候就发现羽毛都被风吹走了。好，所以后来他就跟拉比说，没有羽毛了这样子。那拉比就跟他讲说，他说上帝会饶恕忏悔者，不过要记得你所毁谤的话是没有办法收回的。有一天我看见在这个活泼的生命里面，他也讲到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毁谤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修士，一个修道士这样，他常常进出一个寡妇，一个年轻寡妇的家，所以村子里就常常就开始有一些不好的传言，就毁谤这个修道士，说哦，大概就是行为不检点啊，跟这个年轻的寡妇苟且啊，好，反正就是这些话。所以后来呢，这个寡妇过世了，寡妇过世了哈，哦，人们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修道士呢，他是常常去照顾他，而且去安慰他哈，所以大家那些常常在背后批评他的，这讲这些是非的哈，八卦的哈，这样散播谣言的人哈，那就去请求这个修道士的原谅，这样原谅哈。那修道士也一样哈，就给他们一包鸡毛这样哈，就请他们去空地上撒这样哈，那让这个鸡毛就随风飘走这样哈。这两个妇人就这样做了以后哈，那所以这个修道士说，你们再把这个鸡毛都给捡回来哈。那这妇人就说，没有办法捡回来，都被风吹走，怎么捡回来哈。那这个修道士就看着这个妇人的脸，他就说，我可以原谅你们的过错，可是你们两个要知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就像这些鸡毛一样，都飞走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言语啊，言语的毁谤啊，言语杀人比你杀一个人还厉害，你杀一个人就杀一个人这样子哈。可是那个言语啊，你可以一个言语，一个谣言，一个谎言，你可以杀一群人，好，你可以杀一群人，好，甚至有时候你会带来国家的分裂，好，因为你的谣言，好，有时候我自己真的觉得，这个虽然有时候人家说哦，谣言止于智者，好，这样，可是我有时候觉得，那万一都没有那么多智者呢？好，而且有时候人家有时候你会发现是谣言呐，可是讲多了就好像真的一样哈，所以有时候到最后大家都真假都不会分了，这样哈。所以我觉得是很可惜哈，我觉得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子，在一个职场，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没有谨守我们自己的口舌哈，那真的就是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像尼西米一样，当他被陷害的时候，当他们用谣言，好，他们造谣说哦，他要背叛，要谋反哦，他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哈，其实他们讲这些话也的目的也是一样。就是借着这个让你一直在处理这些事，一直要解释嘛。哦，我没有要谋反波斯王哦，我没有哦，我其实我们这一批人呢，我们都是很认真，都在修建这个城墙，我们不会违背我们的这个王，所以大家不要这样子说，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的这个忠心。好，可是你知道，你讲了一个，你讲你可以证明，你可以解释，别人就继续讲啊。所以就没有完没了的，真的哈。但是呢，你看尼西米他怎么处理呢？哈，我觉得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有人造谣哈，或者有一些话语就是毁谤你，哈，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做哈。他的处理方式就是，他就是公开事实的真相，哈，他公开这个事实的真相。然后第二个，他就让自己的使命可以到全力集中，他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好，所以在这边有的时候哈，我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当然觉得说。有的人会说啊，你受冤枉，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啊，深冤在主，主必报应，也没有问题哈。那并不代表说深冤在主，主必报应，并不代表说你不能够诉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啊。那你讲了，别人不相信，那你深冤在主，主必报应，没有关系。好，并不是代表说哦，你真的是哑巴吃黄连哈，你就有苦说不出，都不要讲，我们就静静的。耶稣那时候上十字架，他也静默不语。好，就我觉得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哎，我觉得当然我们不是要跟人家吵架，好，但是有些事情是什么？哦，你不要让人家造谣啊！你知道，如果那个谣言呢，你没有去正确的去面对啊，他会毁了一个教会啊。 他甚至会毁了一个国家哦。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公开事实事情的真相哦。人家讲一个什么事情，那你要告诉他，甚至拿出证据来，有证人都没有关系，就要让他知道说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好，那所以呢，尼西米他就是这样。当你把事情讲清楚了，那你说可是人家还有话啊？你确实啊，我也不是说你讲清楚，就信者则恒信嘛，不信者恒不信，也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至少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楚。连保罗还上法庭嘞，好，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把事情好，就是要讲清楚，好，不是人家讲说哦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你就啊算了算了，我们就学功课好了。有一些时候可能主要我们学功课，可是有一些时候特别，如果是只是关乎你个人的利益，你就少了一点面子而已，那没关系啦。说真的，我们就学功课。可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关乎真理，它会伤害到教会哦，会伤害到你的家庭。那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公开的，公开事情的真相，好，而不是说让这个事情好像就不然那个谣言，然后就会像星星之火，越烧越旺，越烧越旺，那到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好，那当你讲完以后，当然我刚刚提到说，你讲了，你解释了，可能有的人还是不信嘛，而且有人会借着你的话继续又讲出一段故事来，好，那都没有关系。好，我的意思说，你讲了以后，你就把事情的真相，好，就是告诉好那些搞不清楚的人，因为你需要讲，就是让那些搞不清楚的人让他们知道嘛，好，那些有的人他烦你哦，他要伤害你哦，他已经定义要伤害你，你怎么讲他都不信的哈。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真的他们真的是不太了解哦，有时候你讲了哦，他了解看了证据或什么哦，他明白，我觉得也 OK 哈。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特别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事情你是需要讲清楚的哈，免得有的时候因为一些谣言他会伤害到神的儿女，我觉得是不好。那另外你讲完之后，你就要开始祷告。你看尼西米他怎么做，他也没有去争辩很多，他就提到说，第八节说，你所说的这个事一概都没有，是你心里自己心里捏造的。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尼西米他把这个事情给公开，好，他没有，他因为他们讲太多谣言，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解释啊，你们讲什么？可是他就说，你说这些一概都没有，哈，是你们自己捏造，你可以捏造很多是非，哈，让我不建造城墙。可是呢，他说我就是祷告嘛，哈，因为你们所说不是真的，哈，那个就是没有，哈，可是他就是祷告说，他就集中火力祷告，求主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他说他知道说，上帝，你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哈，所以他就是祷告。他祷告不是因为自己受到多少委屈，而是求神让他不被这些事情影响，然后呢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让他可以继续的来建造这个城墙。所以呢他就是祷告神给我力量，说神你给我力量，主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求你坚固我的手，哈。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中间有的人，你也正在受到一些人对你的毁谤，哈。我在说这个话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哈。那有的时候你需要解释，哈，解释，哈。那你不能说让人家觉得说，人家说你这个你贪污啊，这个名字是你签的，哈。那你可能需要解释，哈，是你的主管，好，让你这个事，而且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可能需要讲清楚，好，不然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也不荣耀主，好，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公开事实，好，那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在一些特别，也许他们的工作环境啊，有时候他们常会录音啊，没有哈，也很好，也很好。为什么？一旦真的有什么样的状况，就公开录音的这个档案哈，当初的会议到底是怎么说的，谁决议，谁什么哈，并不是说好像这个会议出了会议门口哈，这个话随便你怎么讲哈。所以有的时候你就需要公开录音档案，好，这个也都很好。好，那我就是想说，当你遇到人家的毁谤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需要这样做，公开事实，好，讲清楚。那另外呢，就持续的来祷告。好，那当你这样子做，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最重要是说，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使命好可以完成。好，所以呢，我觉得神的使命完成比你的自尊心受损还更重要。 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弟兄姐妹，说实在，不管是好，你面对仇敌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呀，这种毁谤，没有人会很舒服的，好，也没有人好像一天到晚喜欢跟人家吵架，好，这样什么事情都我们就公开来讲，哈，啊，就是开大会，好，这样。我相信一般我们没有人都一天到晚就喜欢做这种事，可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做的，有的时候好，那只是说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效法尼希米，他就是求主施恩的手来帮助，求主来坚固我的手。他为什么要求主坚固？因为那个话很厉害，那个话有时候会让人有点动摇，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你知道多少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谣言，这样的一个人家有色眼光，夫妻离婚了，或者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就好像人就活不下去，也都是有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祷告很重要，特别你是做主工，不要因为人家这样子讲，我们就觉得说，那我离开教会好了，这样好，求主坚固的手，坚固我的手，好，求主施恩的手来帮助我。好，那最后我很快我要讲到说尼希米，就是撒旦的第三个战术是什么，好，就是逃避的战术，逃避的战术。那这个时候呢，在尼希米记里面提到有一个假先知叫做示玛雅，他就被刚刚我们说那挂坏人哈，参巴拉、多比亚哈，他们就贿买，就贿赂哈，就收买了这个假先知啊，让他说一个假预言哈，然后呢，让这个尼希米害怕要逃避哈。所以呢这个示玛雅这个假先知呢，他就收受贿赂之后呢，他就讲一个假预言，告诉尼希米说，啊，有人要害你啊，所以呢你要逃到圣殿里。你知道这件事情有人要害他也没错啊，事实上这些人就是要害他，可是问题是这个如果尼希米照着示玛雅的话去做，他就 逃到圣殿里躲起来了，那个结果会是什么？那个结果第一个就是修建城墙耶路撒冷的这个工作好，这个历史就会中断，好，你就没盖成啊，没盖成就是神的旨意也没有办法完成。好，那另外呢也会有人，第二个状况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城墙不会盖好，第二个就有人就你看那些释放谣言的人，他们会继续的讲说，啊，你看你看他根本就他逃了跑了，这样子哈，从服事的岗位中跑了哈。我觉得撒旦常常用这种逃避的战术好来想尽办法哈，就是不让神的百姓来服事神。所以你知道不只是尼希米他被撒旦这样攻击，有很多的牧者哈，甚至很多的侍奉者，他们都是受了这样的一个诱惑哈，他们就离开服事的岗位哈，就逃避了。有时候压力真的很大，就觉得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被人家误会了，就觉得有时候撒旦或者有的人所谓的好心人士啊，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哪里不是教会，自己出去再开一间就好了哈。很多这样的一个话，对不对？那所以有时候有人就逃避，有人就觉得哇，这些很多的哈。有时候这是撒旦对我们的一个攻击嘛哈。你的家，你的丈夫有外遇了，有时候对妻子来讲很不容易，离开吧，离开吧。圣经说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这是可以离婚的。好，可是也许神不要你离开，神要你在这个时候要挽回你那个失丧的丈夫，是不是？好，可是有时候人们搞不清楚啊，就这样子就逃避了哈。可是你看见尼希米他的对策是什么？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假预言，好，让他要躲起来逃避嘛哈。你说是弟兄姐妹，你不觉得逃避比面对更容易吗？面对有时候很辛苦，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勇敢。可是逃避多好，我都把自己神应起来，我不接手机，把所有的 LINE 都给封锁了，然后我都也不看报纸，我就这样子，反正我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逃避比较容易嘛，逃避你的婚姻，逃避你的责任，逃避你自己当尽的本分，逃避很容易啊。所以有的人不想上学，就只要不去学校，就不用面对考试，不用面对老师，好，反正我就是不想上学，很多好。但是问题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逃避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尼希米他的对策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他一样是懂得分辨。然后第二个，他就是去面对现实。我觉得尼希米，你知道，在 假先知最多的地方就是宗教的领域，宗教领域。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随便相信宗教人士的话。哲学家帕斯卡他曾经说，假宗教泛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真的宗教存在。假宗教泛滥的原因是因为有真的宗教存在。所以你会发现尼西米他分辨了示玛雅所说的假预言，这个假先知所说的假预言，所以他拒绝，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你们虽然都这样说，可是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呼召，我不要离开。好，尽管在假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话语里面，一个威胁当中，他仍然选择要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那所以呢，面对问题，刚刚我提到说你就是需要有勇气，而这个勇气就是从神而来。你怎么样支取从神来的勇气呢？我相信尼西米他在面对现实问题的这个勇气是来自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降服在神话语的权柄里。就是你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管是从仇敌来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一个毁谤，甚至想让你想逃避，你这个时候你需要勇气。那勇气再说是来自于我们的降服。当我们常常追求神，我们常常服服在主的里面，我们常常这样来追求神的灵，好，更多的好像隐藏在主的里面，都觉得在一些需要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勇气不是你自己天生就有的这样的一个勇敢，好，而是从神来的。你看尼西米，那他按照摩西的规定，除了祭司长以外，一般人是不可以进到圣殿的。那民数记十八章那边提到说，凡挨进圣殿的外人必被致死。这样，尼西米他不是一个祭司嘛，所以他不可以进到圣殿。那所以他是一个顺服主话语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命令就是主要他修建城墙。所以他提到说，十一节他提到说，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够进入圣殿保全性命呢？他很清楚知道我不可以进去，那不是我的职分，我的职分主是要我修建城墙，所以他说什么？我不进去。就觉得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好像性命危机，或者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压力来临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有个地方人家说，哎，你赶快逃去美国好了，免得说台湾有人把你抓了这样子，哦，这样你可以避风浪，就是逃到国外去这样。可是呢，你看一个有勇气的人是我不逃啊，我要来面对，好，这样。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弟兄姐妹都不要逃避。好，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的人他们逃避问题就选择自杀，好，自杀最容易。最近有时候我看到有人被诈骗，当然诈骗很多钱，可是哦，有时候夫妻两个就自杀，有时候是带着孩子一起自杀，就觉得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好，那而且从圣经来看，自杀是个罪，也是一个罪，不负责任，是一个逃避的方法。所以不要逃避，好，不要自杀，要面对现实。如果你很怕面对现实，那你就来祷告，借着祷告，我觉得神会把这样的力量给你。你知道十四节里面尼西米他怎么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还有这个女先知挪亚底，还有其余的先知，这么多人哦，这么多人好像就是围攻他，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他的意思说，主你自己看一看，所以你自己看看他们所做的，他们要这样来伤害我，好，让我不能够来建造修建这个城墙。好，可是呢，当他把他的重担他的压力放在主的手中，他就重新得到力量。所以圣经提到说，尼西米就跟百姓一起完成修造城墙的工作，最终他胜过了所有反对的声浪，而完成了神的呼召。所以最后我想要提到是一开始我讲到的这个德瑞莎修女，好，那她在这个印度设立这个疗养院的时候遇到这个困难的这个故事。好，可是有一天呢，当她听见说，一开始我不是说她有一个邻居是印度的那个领袖，宗教领袖，对不对？好，那他们也是很反对，非常反对她，也威有暴力啊、言语啊这些。好，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听见这个人他得了肺结核，而且医生宣布说他快要死亡，好，要请他离开医院。 那德瑞萨修女就把这个曾经反对她的人、伤害他们的人，就把他带到疗养院来，就是垂死之家，就全力的照顾他，全力的照顾他，一直到他去世，为他们办这个丧礼这样子。所以就给印度的这些领袖带来很大很大的感动。所以后来他在印度服事也受到这个印度政府的支持跟爱，所以他超越这一切反对的声浪，就成就这个意象。所以弟兄姐妹，当然有人曾经问过他说，你可以克服这个反对的声浪，而集中你的注意力，生活在神所赐给你的使命中，那个秘诀是什么？那德瑞萨修女的回答是，她说，钉在十字架的人只能够朝一个方向看，他从不回头向后看，也不能够拥有自己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求神这样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不要回头看，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看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计划而活。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有我们的使命，有我们的呼召，即或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反对的声浪，让你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你要起来，好，你就祈求神，主，你要把这样的力量，要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好，那我们就可以像尼希米他所经过的，虽然有时候是非常不容易，但是他完成神的使命，也像我们一开始提到马丁路德，虽然很不容易，要完成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反对声浪，但是至终也看见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可以这样子刚强，这样勇敢，可以识破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时候，而且我们可以刚强勇敢来面对，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始终手中让神来使用的器皿。所以求神用他的话来祝福每一位。我们休息三分钟以后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